六章，信徒不断被圣灵充满必须尽的本分。一，神的道是重生、启示与更生的媒介。属灵人的最大难题，就是要恒常的生活在至高层面的生命上。他所最关注的，就是要如何维持自己不断活在这个至高的生命层面上。圣灵在救恩上动工，在人得救后，仍由圣灵继续完成成圣的工作。他不断为基督徒的灵命而按照神的旨意工作，与主同在的丰盛工作。救恩之起步是以基督为救主，而信徒在得救后应继续与他同住，以基督为生命。耶稣对门徒末了一次的说话，是教导他们在他离世后的生活不是漫无目的的经历，乃是忍耐稳定的生活。他们在生活上要表现时刻不断与他同在的特色。所谓同在，是自始至终维持与主耶稣已确立的关系。这种生活是藏在创造天地万有之主的无穷丰盛里。这至高的生命需要长大。属灵人的生命绝不是固定停滞的，或是疏懒的。他是时刻地这样宣称：弟兄，我从不自作聪明，我不问既往，只盼望为前面努力，为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应许的奖赏。属灵人只知一心一意在属灵的事上求进步，他不仅以多结果子为满足，而且要追求结许多果子来荣耀天父。所谓丰盛，是指与基督的关系不断晋升而言。同在包括了互相作用和互相接受方面的意义，它的意义是有密切的关系，在思想、诚实和爱心上都彼此交融。同在可指交通的意思，两个相爱的人同行交谈，形影不离，又指两个情感深厚的人能互相爱护、互相呼应的关系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四节，以诺与神同行。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但在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怎样可以联络呢？而两者的关系凭什么方法或媒介来维持呢？这个问题可在神的末后亚当的生命中找到答案。主耶稣基督以人子的地位与在天上的父有永不破裂的关系，又站在人的地位上维持人与神的联合。在这世上和其他的一切事上，他是我们的模范。圣灵乃是永生的父，神与道成肉身的儿子合而为一的方法，而圣经则是神与他的儿子交通的媒介。换一句话说，圣灵借神的话使属天和属地沟通，道成肉身的儿子借神的道而生活，他顺服真道，而且信靠真道过活，他的属灵生命犹如孩童在引领中成长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，他的力量和身躯逐渐长大起来。正如经上所说，他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智慧。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在圣殿中与文士辩论，滔滔雄辩之言使众人为之折服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四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经上记着说，这话与磨造了他的品格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，指出他一生传道的路向。在圣经中，他能看出神为他所定的计划和方向。父子间的亲密关系深植入于儿子 顺服与信靠父的道中，主耶稣要求门徒过同样的生活，顺从和信靠神的话，他们愿意与主耶稣同在，正如主耶稣与神同在一样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常在主里面，他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，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他指定的工作。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全赖个人与神的话的关系。让我们看看圣灵如何透过神的话帮助我们成长。神的道是重生的媒介，神把自己的生命种子植入人类的灵命中，是借着他的道作为媒介，我们借着这道从死里得以复活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神的道是启示的媒介，光是生命所必须的，先有重生而后有启示，新生的心灵脱离黑暗，进入神奇妙光明中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凡与神的生命相交的人，必能看见神的光。凡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必须发光，唯有光才能维持生命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在主里面的新生命必须光明的照亮全地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七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当圣灵进入人的灵命中，便赐给他们一种属灵的性情，这种性情有察觉的本能和求知的心。一个被圣灵充满、受圣灵约束的人，渴慕认识神。正如诗篇所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，我的心渴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诗篇第四十二篇一到二节，属灵人的一个最深刻的标记，就是不断加增对神的认识。属灵的观察和体会能力的加增，就是一个长进基督徒的标记。保罗为信徒祈求，求神赐他们有属灵的悟性、属天的智慧和属神的启示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、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神期望他的每个儿女对他的认识日渐进步。保罗没有祈求哥罗西的信徒能在属灵和悟性上知道神的旨意，以便日后进神学院或往国外传道。他所祷告的乃是他们无论在任何地方或工作，都能够结出神善工的果子来，即使在忍耐受苦中仍然满有喜乐。使徒保罗在书信常说的一句话，岂不知他在致以弗所、腓立比和哥罗西信徒的书中屡屡提到我们所当知道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这句话在约翰一书中是主要的词句。在属灵的范畴里，所谓属灵人就是能够按照他所知的实行出来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，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他必用巧言勾引；唯独认识神的子民，必刚强行事。罗马书第六章所在神的命令是知道。第六节，当看第十一节，献给第十三节，顺服第十七节。一个真知道神的人，并深信救恩的事实，会自愿奉献给救主，会带着喜悦的心顺从主基督。他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是同时增长的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属灵的知识出自一个源头，神的道是神特定的启示媒介。神的道所到的地方就有光，生命和光同出一源。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九节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三十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在神的话中，信徒能找到关于救恩、成圣和侍奉的一切启示。神要求他的儿女所知道的一切属灵财产、权利和责任，都在圣经里启示出来。关于神本身、神的旨意、神的道路和神的计划，全部在他的话语中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节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了你们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一个人常默想祈祷神的话，便会有属灵的悟性，这悟性可以远超于他的世俗智慧。神的道是根深的媒介，属灵的人本身并没有什么属灵资源，他每天都需要重新的补充。神界永久不变的约所赐给信徒的属灵福气都藏在基督里。我们从起初开始亲近神，就当继续不断的亲近他。亲近神是必须的，并要喜乐的学习。所谓必须，是因为我们仍然要每日不断依靠那创造的超自然的恩典。我们这接受神恩典的人，必须每日接受他的恩赐和能力。彼得自以为蛮有勇气和忠心，但他的经历却适得其反。他的经历显示出他的意志薄弱，自私自恃，唯有基督是他里面的磐石。我们的本身一无所有，我们的丰盛乃是神自己。属灵的人需要绝对的依靠神。神常更新属灵人的心，人既因神的道得救，也必因这道成圣。一个属灵人的体魄和力量必与其所信的道成正比。研读神的话是培养灵性的秘诀，也是使灵命成长唯一的方法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我们仔细研读圣经，便可看见神是借着他的话更新基督徒的生命。一，神的道是启示的明镜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行出来，就是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一面镜子的效用是使人看出自己的面貌来，圣经有这样的效用。圣经可以照亮人心，把人在神面前的模样清楚地反照出来。在神的话里，我们看见属血气的、属肉体的和属灵的人的全貌。一个人读了圣经，在旧造的人的生命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其中有贪婪的雅干，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，有倒退的大卫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有失望消沉的以利亚，列王记上十九章三到四节， 有贪祝福的雅各，创世纪第27章18到25节，有虚伪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使徒行传第5章第1到2节，有否认基督的彼得，约翰福音第18章第15到27节，有自以为义的大书人扫罗，使徒行传第9章1到2节，有不幸的为自己打算的门徒。读圣经的人可以看见自己的罪恶的心和顽固的生命，圣经揭开人内心的帷幕，把他隐秘的思想和动机显现出来，把人的真面目显示给他自己看。但圣经的功用尚不止此，他也展示了完全人的模样，清楚地放射出主的荣耀，因为神的道把神所发发的光辉从耶稣基督的脸上照耀出来。读圣经的人的脸因此也反照基督的荣光。读圣经的人既透过圣经看见自己的本相和完全人的模样，他自己便要决定是否愿意遵行这道，活出基督的形象。二，神的道是使人洁净和苏醒的活水。以弗所书第5章第25到26节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诗篇第119篇第9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们在世活着是客旅，是常与这罪恶的世界接触，所以需要洁净。古代的祭司在祭坛受血的洗涤后，仍需在洗濯盆内洗净，才配敬拜和在会幕内侍奉。同样，我们除了需要神活泼的道洗净我们罪的亏欠，还时常需要以神的道来洁净自己。基督徒的生命能长保纯洁，是靠心中长存神的道，并在生命中遵行。无数的基督徒都能证明，经过一小时秘境的默想神的话，人心中的疲乏、失望，甚至身体上的困倦都可以恢复过来。三，神的道令人得喂养和喜乐。这道是出身信徒的灵奶，是长进信徒的粮食，是属灵人的甘甜美蜜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，你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柴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希伯来书第5章第14节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诗篇第9篇第10节，耶和华啊，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以神的道为粮食的人一定健壮，反之轻视神的道的人必会软弱。信仰的身量和能力可从所食的灵粮来估量。凡患灵性贫血病的人，原因都是由于缺乏合适的灵粮。一个缺乏正常灵食或属灵营养失调的基督徒，最易受灵性各种疾病的侵扰。他失去抗拒诱惑、分辨错误以及胜过罪恶的能力，故此他容易中恶魔的诡计。他不但在信仰上无进步，连原有的地位也不能保持，在世上过着软弱、言行不一和羞耻的生活。一个基督徒不能依靠成就的经历和美福的马拿生存，他必须靠神活泼长存的话，才能得胜进入神新鲜的恩典、慈爱和能力中。他若单靠变质的情感和缺乏活力的属灵词汇过活，就等于以灰尘为粮食，而不是以面包做食粮。基督知道，只有神的道才是属天性情所依靠的唯一食物。他以大祭司的身份祈求天父说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约翰福音第17章第14节。有时一个基督工人失掉能力，完全是因为漠视圣经，以致他的工作毫无生气，没有果效。他只好靠肉体的聪明、口才和能力工作，可惜这些都不能带出神的祝福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4节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3节，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， 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的心中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道能变成各样的灵力，为圣洁的神效力。四，神的道是引路的灯。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基督徒的周围尽是陷阱，魔鬼密布这些网罗，要陷人入坑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六节，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一十节，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这直而窄的天路并不容易分辨，也不容易跟从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有许多教会，甚至看守羊群的牧人，也会与神的话背道而驰。不少真诚的基督徒徘徊歧途，不知道哪一条才是当走的路。他们需要一盏引路的明灯，他们需要灯光一路照亮着。神的道是一盏引导信徒走每一步的明灯，这灯藏在人心里，照耀人的生命，使基督徒不致走入歧途，也不致跌倒。信徒若能完全顺服神的话，走每一步生命之路，就与神的旨意相符。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三十三节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诗篇第三十七篇三十一节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纵不滑跌。基督徒容易听信人言，不寻求神的话，以致弄出错误，甚至完全走迷了路，活在神的旨意以外。常有信徒因为听信人的劝谕，以致失去生命的平安和能力。我们应时刻谨记，从前亚当就是因为听信了夏娃的话，以致犯罪，而夏娃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听从魔鬼的话，不信从神的话。基督徒唯一可靠的引导者就是神的话。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二十四节，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每个基督徒所靠赖的，使自己完全的，以及使自己合乎教导、训勉和正直标准的真理，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五，神的道是财富。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十四节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七十二节，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二十七节，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金金。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二节，我喜爱你的话，好像人得了许多的乳物。基督徒在世间行事为人，时会因为他所遭遇的事感到灵命疲乏，因而需要不断的更新和补充。主耶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，在他身上藏着无限丰富的恩典和荣耀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，圣灵借着圣经使我们得知这些宝藏，懂得不断领受支取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六，神的道是判断的根据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今日一般人的倾向是喜欢做圣经的批判者，而不喜欢让圣经去批判他们的行事为人。其中圣经的一个大功用，就是审判基督徒的思想和行为。诗篇的作者诚挚的祈祷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 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诗篇第139篇23到24节，他知道神公义的审判是对他有益的。诗篇第119篇第164节，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你。诗篇第119篇175节，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，愿你的典章帮助我。倘若每个神的儿女都把生命放在神公义的道判断下，他的灵命必定会迅速成长。人若肯让圣经来做思想、感情和行为的判断准则，并愿遵行神的话，他们必会如火一般的复兴起来。七，神的道是圣洁生活的守则。诗篇第119篇1到3节，行为完全、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；遵守他的法度、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，在走向神的路上，神每一步都在引导，因为他期望每个儿女都能过圣洁的生活。在圣经中，他指示我们如何过这种生活，以及怎样实行真理。一个实行神旨意和有基督性情的基督徒，是会不断寻求神的话，而且会在品性上显出完全人的样式来。八，神的道是利器。以弗所书第6章第17节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被圣灵充满的人有许多仇敌窥伺，他每日都要面对许多的征战，地狱的权势不断向他逼近，使他处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，时刻有被打败的危险。在这情势下，他需要自卫和攻击的武器，好使他在撒旦进攻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，抵御及击退仇敌。人神耶稣就曾应用神的话击退撒旦，圣灵的宝剑就是主在旷野中唯一所用的武器。他曾3次对撒旦说：“经上记着说。”这句话充分显明他是以圣经来制服撒旦的。我们要注意，当日主耶稣已有圣灵的宝剑在手，随时预备制敌。我们看见主面对试探的时候，能够不慌不忙地挥动圣灵的宝剑，完全是因他平日已经谨记了神的话的缘故。他在拿撒勒家中多年平静地度过，他把神的话牢记在心中。在木匠店内工作之时，他时常默想神的话。当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去的时候，说不定他刚读过生命记，撒旦进攻时，那些经文仍深印在他心中，于是立刻涌现，拒绝和抵挡了仇敌的一切诱惑。生命记第11章第18节，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内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诗篇第119篇第11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16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我们不能常常胜过试探，是因为我们信仰的宝剑被锈蚀了的缘故，使撒旦有机可乘。试探的来到没有一定的时候，也没有一定的地方，常是我们始料不到的，更不会容让我们从容地翻寻圣经。在危急之时，只有藏在我们心里的经文才可以用上御敌，唯有我们所认识所遵行的真理，在与撒旦交战时才可以收败敌之效。另外一个得胜的必要条件，就是对于我们所用的武器要有绝对的信任。当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这句话时，他是带着肯定的语气说的。在主耶稣看来，神的话是绝对的，是具有权威的。主耶稣对生命记深信不疑，完全的依靠。主耶稣看圣经为纯洁永恒不变的话语，对圣经的能力绝对不怀疑。诗篇第12篇第6节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。箴言第30篇第5节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 路加福音第21章第33节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许多基督徒与罪恶和撒旦交战，每每败北，皆因怀疑自己所用的武器。在他们看来，神的话并非圣灵的宝剑，不过是人的劝导，作为人生路上的一点帮助，并且是可以依照人的才智和经验随时将之修改的。谨记并相信神的话是绝对可靠和具有最终做准的权威，才是有效的使用圣灵的宝剑的重要原则。9，神的道是火。耶利米书第20章第9节，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地在我骨中，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。圣经犹如烈火把渣滓烧尽，炼出纯净的本质，火焰是极其猛烈，凡与神的旨意和计划相违的绝不能站立得住。耶利米书第5章第14节，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，因为百姓说这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，使他们为柴，这火便将他们烧灭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22节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另一方面，圣经又如火之能使人温暖，使忧伤痛悔的心得着安慰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8节，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诗篇第119篇50节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诗篇第119篇第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10，神的道如斧锤。耶利米书第23章2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顽固抗拒神和反叛神的本性，一个惯于自我中心、追求一己之乐以及随从己意行事的人是不易谦卑顺服的。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必须被打破和融化的杂质，这些杂质经常抗拒神的本性。基督徒研读神的话，进入神的圣善、仁慈、诚信、大爱和厚恩的光中，他的心就被融化，他的意志就被击碎，他的生命对神的旨意就会产生喜乐、谦卑之情。11，神的道如种子。路加福音第8章第11节，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。雅各书第1章第18节，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诗篇第126篇第6节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种子的本身是一粒细小的硬壳物，若放在抽屉里不过是一粒种子罢了，若放在好土里给予所需的养料，便会长大成为一棵植物。神的道就是种子，若把它陈列在宗教的讨论桌上，或是顺从人意随便把它吸在身旁，又或视之为消灾避邪的一种神符，都不会影响和改变人的生命。我们应将这永存不朽、藏有神生命的种子，借圣灵的大能放在我们的心里，这样它才能生长多结果子。我们亦不能仅仅承认圣经在历史方面的真实性，若要圣经显出神救赎和成圣的力量，我们必须把圣经深植在心里。雅各书第1章第21节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我们要热忱的研读和恳切的寻求真道，让真道有充分时间增长。对于神的道，我们必须时常默想，在我们的心思、理智和意志里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。神的种子必须在信心上牢牢生长，信徒在神的道中，神的道也与他昼夜同在。 诗篇第119篇第97节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诗篇第119篇第148节，我趁夜未更换，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神的道进入人生命里，会使信仰生命成长得更丰盛。我曾见过不少例子，在中国有一位教师在一次夏令会负责传译，他是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，在教会工作中很活跃，但他对神的道却是愚昧无知的可怜。他翻了那堂讲道后，深知自己的缺点，于是决定舍弃教职，专心研读圣经。他到神学院修读了一段短时间，然后离开神学院，独自研读神的话。他依靠圣灵为导师，对于圣经中深奥的真理沉思默想。一年后，他回到从前居住的城市，为神做见证。他回去后不久，我接到那个城市的一位传道人寄来的信，他说，在过去6至8个月间，神奇妙地指导那位在夏令会做你翻译员的弟兄，由他带领的读经班，在去年秋天二季反应非常之好，人数增加至200人之多，内中自大学生以至厨子、校役，各阶级的人都有。他离校仅仅一年就变成一个新人，那一年的研究使他在圣经中得了不少智慧。他现在对圣经的熟悉和领悟与他从前的蒙昧事成一对比，他在真道上仍然不断的长进，也许不久之后他会被选为教会的注目。对这位弟兄而言，最得力的就是他祈祷的生活。因着他和他姐姐的努力，每日有3次祈祷会。感谢主，在这个小小的祈祷地方，神已经好几次奇异的应允了祷告。这个祈祷会本来在星期日的拂晓举行，现在已经改为每日举行了。心冷刚硬，意志薄弱，敬拜没有喜乐，侍奉没有果效，祈祷没有应允，凡此一切都是出于一个问题，就是对神的道无知。约翰福音第8章第37节，你们却想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若是神的道在一个人生命中有地位，他便能引导那人相信、改变、洁净、管理、批判、纠正和奉献。信徒的生命会逐渐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。神的道足以驱逐罪恶的专制势力，揭去愚昧异障，提升人的灵性，扫除人心中的污秽，使生命增长，并在各方面荣耀神。